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荣耀的灵在这里。主，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了我们，谢谢你就在我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你已经在为我们铺排许多的情况，为了要祝福我们。很多时候你借着一些环境来训练我们，就是要预备我们这个人，好叫我们时候到了方便来承受你的祝福。主，我感谢你，你在经上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你面前来的必须信你，而且信你赏赐寻求他的人。主耶稣，今天甚至每一次我们来，我们都信你，而且信你要赏赐我们，所以到如今你都还在帮助我们。我今天我们也是因着爱因着信来到你的面前，你已经祝福我们，我求你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祝福。你赐给我们圣经，这一本圣经上所讲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能信能领受，好叫这些话造就我们的灵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我们看诗篇110篇，讲到说耶稣已经回到天上，荣耀的君王已经回到天上哈。然后呢，神说，圣灵感动诗人写说，耶和华要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记不记得？好，耶和华要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啊，我非常谢谢居华刚带领我们那些诗歌哈，跟我所要讲的很符合。我没有告诉他我要讲什么哈。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就是锡安。既然这位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永永远远要记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在那边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差派圣灵来要来帮助我们，他要等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他要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所以我们要了解锡安是什么，因为神要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1章，从第4节，第四节我来读哈，因为从第4节到10几节，那因为我们不全部读哈，你们回家可以自己看哈。51章很重要的一章哈，可以从第4节到16节哈，那我只是挑几节来读哈。第4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个时候是以赛亚的时代，西元前700-800年。可是这个时候神已经说，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在创世之前，在神的心中不是只有想到犹太人，他已经想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只不过是救恩要带进人间有一些时间的先后次序，犹太人只是在神要施行救恩的前阶段，好，他们扮演的一个角色，神把律法借着他们传下来。好，那所以神在这边说要向我留心，我的百姓啊，我们是不是神的百姓？如果是，神在这边呼吁我们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然后第6节，他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 必如衣服渐渐旧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物理的世界总是会渐渐旧渐衰哈，但是他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我们再来看十一节，其他的你们自己看哈。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个地方讲到锡安哈，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这个以赛亚先知呢，在西元前七八百年就看到，神会拯救一般民哈，他们是耶和华救赎的民，他们必归回，回到神这里，歌唱来到锡安。好，这里有一个锡安哈。好，我们再来看十五节，对这些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引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这里又有一个锡安哈。十六节，这边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神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用我的手引遮蔽你，神的同在要荫庇我们，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解读这句话，我的领受我跟给大家参考。因为天地神已经早就创立了，对不对？他这边想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显然是还要再做，对不对？所以我的解读是，这个是指新天新地，神把他的话传给我们，让他的灵来应庇我们，神的恩手手引来应庇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做工，就是要更新我们，要造新天新地。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所以这里有两个锡安，那我不敢说我对锡安这个了解有多少，我就按着我所知的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锡安，十一节的锡安是指一个地方，歌唱来到锡安，来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所在，一个地方的名称。第二个锡安，十六节的锡安，神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显然是指人，对不对？是指人，不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他们被称为神的锡安。好，那我今天就是解说这两个点，一个锡安，一个地方的名字。好啊，另外一个就是锡安也是神称呼他百姓的其中一个名字。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边讲到大卫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有很多人可能对大卫王很了解，那我们当中程度参差不齐哈，所以我简单扼要介绍一下哈。大卫自幼就是一个爱神、依靠神的人，他家有八个兄弟，他是老八。那他被父亲呢发派去当牧童，哈。那当他在野地里，倚靠神，很忠心的牧放他父亲的羊，不是很多，因为听他哥哥讲那几只羊哈，好像羊不是很多，他们家的大概不是非常丰富，非常有钱，小康，大概小康哈。当他在野地里，很忠心的在牧放神的羊群的时候， 还有牧放羊群有时候羊呢安歇在那个草地上，那他就有一点时间在那边欣赏大自然哈。还有呢这个诗篇第八篇就有讲哈，我光靠你石头所造的天哈，他就在那边欣赏大自然，那他就在那边赞美神，好像他的心呢会欣赏神在这个大自然的创造，他就想到这位神多么奇妙多么伟大，他在那边赞美神。还有呢他有时候呢他就会练他的一个技术，因为有时候会有野兽来，他不是有讲吗，有时候熊来了狮子来了，他要抢救羊群呢，他跟他们搏斗哈，所以他就在他的日常生活工作上他就让神介入来帮助他。好，他先是他会在那边练习甩石的技巧，那狮子野兽来的时候，他等不及他来的时候就甩石就丢过去，就把他们打回去了。好，打没有打回去的就跟他们搏斗哈。那所以他在这种情况神都看见，神虽然坐在天上，可是神从远处认识我们这个人。诗篇139篇那边讲得很清楚，我坐下我起来神都晓得，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是无所不在。神就看见这个人，看见他，听见他赞美神的声音，看见他所作所为，甚至看到他里面的存心哈，神早就认识他。以后神就差遣撒母耳去高抹他，高抹他。那当那个膏油临到大卫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后来那个时候这件事都没有公开出去，可是神的灵就在私下就那么感动大卫。那结果有一天他爸爸要他去看望哥哥，三个哥哥都去当兵去看望哥哥，就看到哥利亚在那边骂阵，好像把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呢，把以色列人骂得好像他们很不行那样子。那大卫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不容神的名被羞辱。好，后来他就自请出战，他就奉靠神的名，就用甩石的技巧，就把这个哥利亚打倒了，拿哥利亚的刀把他的头割下来，哇，他就成了民主英雄啊，民主救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很害怕，他等于救了以色列民族，所以妇女们很高兴啊，他们赢了，他们就唱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就这样在歌颂唱舞跳歌哈，跳舞唱歌这样。扫罗一听啊，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那只有王位没有给他了，他的嫉妒的心就起来了。好，这是人性的软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地上遇到人的嫉妒，不要以为怪，人性就是有这种软弱。扫罗以前原先他还是很谦卑，还没有被试验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人，神选他当王，他说哎呀，我们的族是最小的族，是便雅悯族，我们的家是这族中最小的，好，他都躲起来了哈。起先是这样，可是一旦当上王以后，哇，他很想继续他的家人继续当王。结果现在呢，有一个人好像显在国人当中比他更强，再加上撒母耳说神不要你了，以后他就处心积虑害大卫，要除掉他。那很多年大卫就被扫罗追杀，那以大卫他的机会好，因为扫罗曾经让他做那个元帅，带领军队出战哈，用尽各种方法就是要让他有机会被除掉，可是他每次都是得胜，办事都是很精明哈，所以扫罗越来越害怕。那 以这个大卫的这个武功，以他的气势各方面，还有他的机会，至少有两次，他是可以很轻而易举就把扫罗除掉的。但是大卫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敬爱神。他说：“扫罗是神所高的王，我不可以伸手害神的受膏者。”哇，这个敬畏神的智慧，敬畏神的智慧使他要受很多年的苦，但是神也借着这个苦，神在磨练他。所以大卫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在整个困苦的过程里面，他就是抓着神求告神。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7篇哈。你看他在百般的困苦当中，他都没有忘记神。他越困苦越需要，他就是需要神。好，我们看诗篇27篇1-3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哇，他诗篇里边有，我曾经算过大概有70多篇是大卫写的，如果我算的没错，记得没错，里边有很多很多，就在他的生活的情境里边，人怎么恶待他，怎么说话要害他，他就在那边用诗来诉说他的心情哈。那神一直在眷顾他的心灵，神没有让他偏于邪，也许有一点点偏出去，神又把他抓回来。好，所以他的心就是常常在神面前求告，在最困难的时候。好，34篇那边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在最不容易的时候。好，我们看27篇的4节，很有名的哈，很有名。有一件事，我们一起读。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哇，这个是最有智慧、最有智慧的人生啊！求问至高者。至高者是最有智慧的。那神常常听他的呼吁，常常在急难中救他。第8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好像他常常跟神心灵相交，好像在有一个时候，曾经在有一个时候，他感受到神对他说，所以这个你说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的。好像大卫感受到神在对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好，那所以大卫呢，他经过很多的苦，他一直都是学习活在神面前。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就不致摇动。好，他常常是这样子。那经过了很多年，一直到他就流离，从以色列地犹大地就跑到外邦地。他想，我如果在犹大地，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在这个扫罗的手中。他就逃到外邦地哈，那或许这样他就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就可以免于那个杀身之祸哈。那结果呢，到后来扫罗死了。扫罗战死，跟非利士人打仗战死了。到他战死以后，大卫呢才求问神哈，他才蒙神指示到犹大地的一座城希伯伦。好，到希伯伦那个地方呢，众人就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个时候，大卫才正式当王。 在希伯伦当了七年六个月。那在这七年六个月其中呢，扫罗家呢，他的儿子继位，他的大元帅，发生了许多的事，到最后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好，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他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做王七年六个月以后，这些人来找他要做全以色列的王。大卫，因为你知道希伯伦是在南边，耶路撒冷是在中部偏南一点，希伯伦是更南。好，那这个大卫想，哦，我现在要管整个牧羊整个以色列军，希伯伦不是适合之地，要到比较中间的地方。他看上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在主前西元前三千年就已经有人居住。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时代，他跟四王五王打仗，亚伯拉罕是大约西元前两千年的事，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撒冷王，那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城，这个撒冷王就出来为他祝福。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耶路撒冷已经是一座王城，有王了。那约书亚带军队进迦南地的时候，曾经想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只攻取了下城，上城没有攻下。所以呢，耶布斯人，就是原来的那个迦南的耶布斯人，还是占据那个地方。那这个上城呢，就是锡安的保障。所以第六节哈，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不可能攻下的，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形势很险要，易守难攻。他们认为说你不可能攻取的，我们这个是那么不容易攻的，连那个瞎子瘸子来防守都可以，你攻不下的。可是呢，这个大卫呢，他们的军队就把他攻下了。有人说约押是很有军事才能的，反正他们的军队就把他攻下了，那攻下了以后，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他把上城一攻下来，整个耶路撒冷他就拿到了。第九节我们看，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好，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读。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所以这个锡安就在这里，大卫住在锡安保障那里，在大卫城里，在那边为自己建造宫殿， 他在那边为神支搭帐幕，所以我们听到先知说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荣耀已经离去，那个帐幕就倒塌了。好，大卫在锡安堡上那边为神支搭一个帐幕，预备迎神的约柜进来。神的约柜代表什么？神的同在，那是最最宇宙人间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有生，就有活，就有一切美好的祝福。那与神隔绝就是死。感谢主，所以神的同在非常重要。那大卫呢，他知道这个帐幕以后，他就把约柜迎进来。他知道因为之前他们迎约柜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错误，他们用车子去迎，结果有一个人被击杀了。那这一次呢，他们要再迎他进来，他就说哈，有三件事，我们看他多么的慎重哈。第一个是历代志上十五章第十一节，大卫就先把那些祭司立位人叫来哈，就跟他们说，第十二节他说，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第十二节，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二节，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神的同在，我们必须要自洁。好，要抬神的约柜必须要自洁，免得被圣洁的神击杀哈。所以十四节，祭司立位人他们就自洁，好把神的约柜抬上来。然后呢，他又吩咐另外一般人，不是抬上来就好，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哈，来欢迎这个神的约柜上来。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你要来你就来呀、啊。你去那个地方，你会喜欢吗？好像可以去，可是人家那个态度，他不是哦。你看第十六节，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把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好，当时的那个歌唱家西曼亚萨，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很会唱歌的哈，就这一些在音乐上很有恩赐，神特别给他们高抹恩赐的人，他们就在那边敲把哈，哇，用琴用瑟敲把作乐，大声歌颂欢迎神哈，好哇，那个像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哇，要唱歌，要跳舞，要赞美哈、哦！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看为卑微，好像我们像小孩子，神啊，我们好欢迎你哦，好像用那么欢喜快乐迎接神这样哈、哦。然后呢，把这些特别歌唱的这个队伍，叫他们要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好，二十五节，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好，另外一个地方说，人家走抬七步，然后他就要献牛献肥羊，那么慎重哈、哦，就一直这样一步一步很恭敬的把神的约柜迎到这个大卫支搭的帐幕那里去，甚至他都忘了他是王。好，在人当中，哦，这个王多尊贵，王要有王的矜持。哦、那个王者走路讲话都不能随便，对不对？可是大卫都忘了他是王，在神面前他太快乐了，哦，欢喜快乐跳舞、哦、都忘了他是王，那跳舞跳得得意忘形了、哦嗯、他的太太说、哦、你这个是什么王、哦、好像觉得他很那个、哦、大卫说，哦，我在神面前我看自己更加卑微，我看自己为轻贱，他是那么高的主、哦、神悦纳他。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心就是我们应该存的心，在神面前我们该看自己为卑微、哦、看自己为贱，尊主为大。或 哦，所以他们那一天哇哈，大家欢喜快乐哈、哦。你看第那个第二十八节，十五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好，那这个呢，就是哇，那一天真是大喜的日子哈、哦！耶和华被大大的尊崇。所以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因为就是来到锡安，就是因为神在那里，他们就是来到神面前，啊，来到神的同在里。所以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神属灵的锡安。因为耶稣说，你们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上，不是在那个山上，神是灵，他要人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所以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神属灵的锡安，是指一个地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讲到锡安哈。也是因为时间关系，你们自己回家去看哈。那我们来看大卫的心，他那么爱神，为了要让神，他甚至想要为神盖一个圣殿。他说啊，我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就这么好的王宫，神住在一个帐幕里，他觉得不行不行，一定要为神大大的盖一个荣耀的殿。真的很有心，要尊崇神哈，让神，他是大神，应该住得比他这个王更好。嗯，先知说很好啊，你可以做啊。后来神跟先知说，不让大卫盖，让他的儿子盖。好，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一到五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神把这个诗篇写在这里，就是借着大卫的这种心智，要鼓励我们，在天下人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神寻得居所。那第二等一下第二部分我要讲，锡安是神的百姓哈，就我们这个人在人生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神寻得居所，不仅是一个地方，甚至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百三十二篇的第十三、十四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神拣选锡安为居所，所以如果我们为神预备居所，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的心欢迎你，求你来住到我的心里面，我让位，因为你是王。神不会，神是王，他不可能来到我们生命中做我们的仆人，对不对？他来就是王，他就是神，他永不改变的。他是王，那如果我们能够尊他为王，他就会住到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要他在我们的里面被我们利用，我们是王，他就是我们是阿拉丁神灯，你说主人，神不当这样的神。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件事，真的神一临到我们， 神一临到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操是什么？爱，对不对？神一临到我们，爱一进来，哇，没有什么的情绪，没有什么的逼迫患难可以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而且我们可以那样去爱，那样去爱人，那么得胜，那么超越。好，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行业是什么，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懂得怎么为神预备居所。好啊，因为神说他乐意住在这里，他愿意安息在这里。你们回家去看诗篇132篇，里边有多少的福。锡安那个地方，穷人呢，穷人会饱足，粮食丰满，哈，祭司有救恩，哇，神的光明灯发光，哈，神的那能力在那里，荣美跟能力在锡安，哈，感谢主。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锡安就是讲到神的名，神的百姓，哈。记不记得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有一次，耶稣在逾越节，然后他就去洁净那个圣殿。洁净圣殿呢，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父的这个殿呢，当做这个买卖的地方，像贼窝一样，推翻人家的桌子，人家兑换一点，推翻人家桌子，把女佣都赶出去。”好，那对麦哥就说：“把这个东西拿开。”好，我父的殿是应该是祷告的殿。不是你们在那边图私利的地方哈、哦，那别人就说你做这些事，你还有什么好来教训我们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18节。18节到22节，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所以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来了。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很多个3章16节都很宝贵，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的3章16节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好，那个约柜是被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里，约柜的上面有一个薄薄的纯金打造的施恩座，两个基路伯遮掩约柜，神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对代表神百姓的大祭司，当时是对摩西说话，要摩西把神的话传给百姓。所以说训诲出于锡安，训诲出于神，训诲出于锡安。好，可是这个地方保罗说，耶稣说他的身体就是殿，所以这个地方呢，神所在的地方就变到人身上。好，然后呢，保罗他说：“岂不知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圣灵住在你们的里头，这个殿就是你们。”他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殿就是你们。如果耶路撒冷没有锡安，或者我们这样讲，如果神不在锡安，那耶路撒冷也就无所谓是圣城了。后来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为什么神把那个容许耶路撒冷被烧掉？神差遣先知一再的跟他们讲：“你们要回转归正，要转离你们的恶。”神说：“我要惩罚，我要惩罚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转离那个恶，或许我就后悔不降这个灾给你们。”他差这个耶利米去讲，耶利米就听神的话。神说：“你要把这些话都写下来。从约西亚日子，我奉召你，我呼召你做先知的时候，所跟你讲的话，你全部要写下来。然后呢，要去宣传，要让这个 犹太的百姓呢要知罪要悔改。那结果因为耶利米他被拘管，他就让他的一个副手把这个书卷就去讲。他在那边讲的时候，就有一些犹太人的首领哦听到了，他们就吓坏了，好、哦，他们就把这个人叫来说，哎，你再把神的话再读一遍给我们听哦，我们有没有听错这样哈、哦？他读一读，他说，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跟王讲，这些人是敬畏神的，好、哦，那他说你把这个书带到，好、哦，那。你把这个书给我们哈，然后你跟耶利米要去藏起来，因为这两个人是敬畏神的，因为他讲的话是要毁灭的话，那是不讨好的话，所以他就叫他跟耶利米去藏起来，他们就把这个书卷带到王那里，跟王说，神奉差先知对我们的国家有这种预言，好，他希望王呢留意听这个话。可是当时王周边也有一些巴结王的人，他们就他们不接受，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路撒冷里边有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认为是耶和华的殿，仇敌怎么会他们不相信。结果那个王呢，就因为那天是冬天，王在那边烤火，有一个火盆，他就拿起刀来把这个书卷就割破，就丢到这个火盆里面就烧掉了。这个神有没有看见？神看见，神就跟他说，好，你的后裔，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你们去看耶利米书第36章哈，你的后裔不会再有人做王位，你厌弃神的话，你厌弃神的话，神就厌弃你做王。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当一个国家的王，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在罗马书第5章17节那边说，我们因着耶稣可以在生命中跟他一同做王。如果我们厌弃神的话，神也厌弃我们做王，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好，你看那个约雅敬，后来他死得很惨，死得很羞辱，一点没有王者的尊贵哈。神实在把他当作是那个粪堆，那个尸体哈，一点没有王的尊贵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里，神真的很喜欢跟世人同住。今天神不能跟我们同住，是我们这一方面有问题，神要处理。所以为什么耶稣来之前，那个施洗约翰说，在旷野说，要为神预备道路，因为神喜欢来。为什么预备道路？低洼的要填满，高高低低的要削平，弯弯曲曲要改为正直。耶和华必的荣耀必然显现，神喜欢向我们显现。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而且我们主耶稣跟天父要到我们那里去跟他同住。神要来，神要来哈！所以我们求神，求神帮助我们。那我里边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些圣经节哈啊，请你们把它抄下来，回去你们好好的读哈。箴言10章17节，箴言10章17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个是泥炉中炼过几次的啊，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永世的真理哈。我们如果谨守神的训诲，会在生命的道上；我们如果违弃神的责备，会失迷的路，甚至住在阴魂的会中。好，第二个地方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 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扫罗，这撒母耳对扫罗讲的，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第三个地方，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耶稣自己讲的话，非常宝贵的话，这是真理，应该刻在我们心板上。第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这个当这个礼拜的功课，你们好好去默想这些话哈。好，第四个，希伯来书第三章，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要思想。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揽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基督有一个名字叫神的道，神用什么来治理我们？用他的话，他的话像火，他的话像是大锤，可以打碎我们里面顽梗的这个旧人。好，所以然后记不记得门徒约翰讲，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按着恩高的教训，恩高就是圣灵，教训就是神的话。恩高的教训，神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就把我们牵到他的同在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单单纯纯的按着神说感动在我们里面的话去行，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被带进主的同在里。真的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遇见神的，许多人就是这样遇见神的。你说盖恩夫人，盖恩夫人那个时候教会黑暗，她就是那么爱神，她顺着她里面的感动就去爱神爱神，结果到最后呢，她进入神的同在，人家说她是异端。谁会想到说，哇，天上的神居然来临到人，然后他们说那是异端，可是那是真实的。感谢主。以赛亚书66:1-2，我们常读，对不对？天这么大，哪里是我可以住的地方？我这些都是我造的，我比这个都大，哪里装得下我？但是我所看过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被神光照，就在那边痛悔，在那边悔改归正，让神的话来牵引他走人生路，神就一定会跟我们同在。这是神写的话。另外要饶恕，很具体的，我们刚讲的都是原则，对不对？那内容是什么？第一，一定要饶恕。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饶恕，因为耶稣在讲主导文之后，他讲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我们如果不蒙饶恕，我们的罪不除去，没有办法，下面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下面美好的事都不会发生了。有多少人因为没有饶恕，心灵有病，身体有病，真的，很多人的病，肉身的病是因为不饶恕引起的。所以如果你要身心健康，一定要饶恕。如果你要得神与你同在，一定要饶恕。好，第一个， 耶稣十字架上的七眼，第一句话就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对他的大门徒彼得讲说，饶恕几次？70个7次，永永远远饶恕。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昨天查经我们提到的，要有生发仁爱的信心，愿神的爱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爱神也相信神，我们爱人也为别人相信，这两件事一定要去遵行，好，我们的灵性才会得造就。最后我们看诗篇87篇，短短的一篇，诗篇87篇，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各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神爱锡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因为神乐意以锡安做他的安息所，因为训诲出于锡安。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所以第七节说，在锡安的人，他们会歌唱，会跳舞，会欢喜快乐，他们都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但愿我们都成为神的锡安，好不好？好，我们唱颂赞诗选193首。